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7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实修，做真修弟子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9日。我十几岁时随父母一起修炼大法至今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在法中不断成长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有人讲只要信就能去天国，信它只是一个基础，很多人只停留在字的表面上去理解，说我只要信，我百年之后一定能去天国了。我告诉你，去不了。为什么去不了呢？你想想，什么叫真正的信呢？你只是嘴里说的信，实际心里并不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信时，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。这段讲法虽然以前学了很多遍，但是念过就过去了，并没有真正记住。在最近有一次学法的时候，这段法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突然想到，我好像以前的想法就像这里说的信宗教的人一样，以为信就能去天国了，所以有种修炼了大法就像上保险一样的思想，自认为修炼很多年了，已经有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，但是现在看知道法理但没做到的部分都不能算信，做到了的可能是自己能接受的，做不到的也就是不信的，就是由于自己的执着阻碍着不让我提高。我认为这种学法和行动不能统一起来，其实也是在浪费宝贵的修炼时间。学了半天法，出门还是我行我素，这不是精进的表现。从那以后，我总是在心里提醒我言行要一致。最近我遇到一个心性考验，就是有一门课的教授是海外名校博士，给我们上课闲聊或者讲他在外国学习的事情占了大部分时间，课程内容要么一笔带过讲得很少，要么因为课堂活动组织混乱，讲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集中，听得一知半解。开始一周是这样，两周是这样，我觉得那就等着第三周看讲什么吧。可是到了第三周还是这样，结果我又没学到什么，而且要做课后测试题并计算成绩，我就开始着急。本来上课应该学的没学，就得课后找时间自己学，一边自己找教程学，一边非常气愤。平时跟丈夫同修不断抱怨，有一天我脑子里有个声音说，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教授呢？我马上想到，是啊，我为什么都是在向外找，为什么都怪教授呢？师父不是要求向内找吗？现在想想，肯定是师父在点化我。我开始顺着这个思路去想，想教授肯定也不想造成混乱，他也许也没有经验，或者他就是那样性格的人等等。渐渐的，我心中的气愤已经平息了80%。后来，我又想，我这种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觉得他耽误了我的时间，他没有按照我想的那样一上来系统的讲课，所以我没学到什么。可是这些都是从我自出发的，应该任何情况都先他后我呀，这是自私，旧宇宙的力就是未私的。找到这时，我的气氛已经全部没有了。是啊，如果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就能够用善和忍去对待这件事，没有向外找，没有被气氛情绪冲昏头脑的话，也许第一节课下来我就能主动找教程学起来了。 虽然找到哲理，知道了我的向外找，还有自私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起因好像是其他问题，有我自己不想承认的心，再继续挖就是妒忌心。因为这个教授是在我很想去的学校读的博士，他第一节课说了许多那个学校有多好，学校多有钱等等，是这个让我反感，才变得开始挑他的问题，也就是向外找。这个反感是因为我的妒忌心。想到这儿，我觉得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源。感谢师父的点化，让我找到了这些人心，通过这一件事让我暴露出来很多执着。当我找到我的妒忌心，并且想到师父的讲法后，这些不好的想法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抽出时间跟着教程自己学习，不会的请教助教，把作业及时提交了。这周这位教授上课又出现了一些小状况，这次我就没有对教授产生负面想法，而是耐心等待他解决完，而且还积极参加发言了。经过向内找提高心性，这次上课就像是心性补考一样，终于顺利通过了。修炼人也会遇到各种麻烦事，但是只要真正能够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真正按照师父要求去做，就能解决好遇到的任何事，坏事最后都能变成好事。所以作为修炼人，能够有幸得了大法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和幸福的。修炼的初期，我也不懂修心性的重要性，所以家庭关系紧张。后来渐渐明白了师父讲的向内找的法力，开始要求自己做好，凡事先考虑别人。这样做以后，家庭变得和睦，再也没有发生过矛盾。这些都是因为不能只顾学法，而是必须能做到才算是信，才算是修。虽然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做好，但是我今后会努力按照师父讲的法，重视提高心性，修好自己，用自己的转变证实大法，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更多的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消除对同修的观念，更好的形成整体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25日。最近在帮助一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的过程中，让我体会到对同修有不好的观念，会严重阻碍我们更好的形成整体。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。当前很多同修都认识到应该找回昔日的同修，更好地形成整体。我于是和另一名同修一起去了一个十来年没见面的一位老同修 A 家。十多年前我们曾经在一个小组学法，后来我调换了工作单位，离得远了，就不在一起了。后来听说 A 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，脑袋、心脏都做了大手术。我们来到 A 家， A 见了我们激动地哭了，这说明他非常需要别人的帮助。 A 现在走路不稳，说话也迟缓，看书眼睛模糊。我深深地愧疚说，这么长时间没来看你，都是我做的不好。然后我俩耐心地倾听 A 的想法，在法理上 和同修切磋，帮他增强正念。很快 A 走路就有劲了，说话也利索了，眼睛看书也不模糊了。然后我们鼓励他参加集体学法，不要脱离集体的环境。 A 终于突破重重困难，由老伴车接车送来参加集体学法了。这期间我又去了 A 家几次， A 的状态越来越好，也不像以前那样依赖同修了，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遇见另一位同修，这个同修以前经常去 A 同修家帮助他，后来被他黏得没办法，再加上他自己也很忙，就不去了。他说 A 同修想起以前的小事没做好，就让他给发表严正声明，严正声明发了不知多少回，一件事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就翻来覆去的去问，其实是主意识不强，再加上思想业严重干扰，所以才非常依赖同修。你跟他说了，下次他还问，同修觉得他太黏糊，都受不了，渐渐就不去了。我听了之后，也对 A 同修有了看法，因为这些问题 A 同修也问过我，严正声明也让我帮他发过。因为我当时对同修的心很纯净，没有任何观念，我都耐心地帮他从法理上悟，严正声明也帮他发了。后来在一起集体学法， A 同修又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小事，觉得当时做得不对，又一宿没睡觉，又想发严正声明。我当时就有点不耐烦了，我就对他说没有必要写。他又转身去问另一位同修，那个同修也说没必要写，他才失落地作罢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对帮助同修心已经不纯净了，已经掺杂了人的观念和看法，掺杂了人的观念和看法，就无法做到真正的善和慈悲。那怎么帮助同修？实际上，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。师父就是让我们互相救。互相救选自经文《远离险恶》。认识到以后，我去掉对同修的观念，重新用耐心善念对待他，无论他表现怎样，我都笑着跟他切磋，引导他多学法，增强主意识，加强发正念。同修 A 的脸上又有了笑容。从这件事我认识到，对同修真的不能有任何观念。我以前在无形当中形成了很多对同修不好的观念，比如这个人光做事不修心，那个人特别自私小气，这个人人心特别复杂，那个人特别固执，这个人不修口，那个人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这个人妒忌心特别强等等。任何观念和看法都会影响我们更好的形成整体。我悟到这些观念也是物质，如果对同修都是一些观念，一些负面的评价，不用正法理去看待同修，那会在同修中形成多大间隔，又怎么更好地形成整体？没有强大的整体，又怎么营救被迫害的同修？又怎么更好地帮助病业中同修尽快地走出磨难？其实，除了这些观念之外，大法弟子的任何人心、人念、执着，都不但阻碍自己提高，又影响形成整体，更影响救度众生。现阶段的一点认识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同修一起升华，牵手回家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9日。最近面对同修表现出的一些人心与执着，由最初的看不顺眼心生抱怨，到后来能站在法上认识到同修也是人在修炼，肯定会有人心的表现和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我们不能老拿着法去衡量同修。而后去掉了对同修的抱怨，转而升华为包容善意的理解同修，当提高上来之后，也更能理解常人在幕后这个时期的一些不好的表现，那种包容里面有对生命的怜悯和更大的慈悲，感觉对同修和众生再也生不起怨恨。后来同修修得不太精进，人心和执着表现得越来越像常人，甚至和同事发生矛盾，勾心斗角。听到常人对同修的很多不满，我心里虽无怨恨同修之意，但心里也不太舒服，交流几次也不见成效。我问自己，听到看到这些，难道就没我修的吗？这是同修一个人的问题吗？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，后来自己回答，肯定有，可我不知道我该修什么。我就问师父，师父啊，弟子遇到这个事了，我该修什么呢？师父点悟，我突然意识到了，无论听到别人对同修怎样的评价，我都不能当真。也许这就是旧事里安排来，让我听到这些，继而对同修产生不满，从而心生怨恨。如果我真的产生怨恨了，就会间隔同修，同修没有整体正能量的加持，就会提高得更慢。我心里一惊，差点上了旧势力的圈套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只能做到这一点了，不抱怨同修，不间隔同修。继而很无奈地劝自己，管不了的就算了吧，修好自己就行了。我开始练功，当练到抱轮的第二个动作时，忽然想到，同修这不是在磨难中了吗？他被人心和执着包围着，精进不起来，提高不上去，同修多苦啊，师父该多着急啊。我就和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能做点什么吗？师父点悟我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帮同修清除这些覆盖在同修身上的旧势力强加的这些败物，把同修拉出来，一起往前走。悟到此，我顿感师尊的法太伟大了，伟大的让我感动，让我震撼。法中的为他，让我感觉我不再孤单，同修也不再孤单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师尊法中的例子，就应该这样互补互修，相互包容，相互熔炼，相互扶持着，共同提高，共同升华，这才是一个无漏的整体啊，这才是师父想要的。写到此，想起前几天看海外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文章中提到在项目的配合中会产生一些小矛盾小摩擦，很长时间也提高不上来。我想提醒一下同修，矛盾的背后是旧势力层层的圈套，产生矛盾就会产生间隔，这个间隔就是旧势力想要的漏洞，谁心里有了间隔，谁那里就出现了漏洞。我想那个漏洞在另外空间里看，就是脱离了整体，这样的同修就会被旧势力单个迫害，处于危险之中，不是并业就是绑架，这样的教训太多了。我想我们应该在法中再提高一下，修出更大的慈悲和包容，包容所有同修和众生不好的那一面，因为这些不好都是旧宇宙的过往，都是旧势力安排强加给我们的走向灭的过程中的表现。只有更大的慈悲才能融化这些不好，只有更大的慈悲才能去圆融每个生命，尽我们所能帮助同修和每个生命归正，达到新宇宙的标准。希望所有有间隔的同修，消除间隔，弥补漏洞，真正的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，让旧势力无从下手，让我们一起更好地注视阵法，完成使命。 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希望同修们都能心连心，手牵手，共同提高，一起回家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与家人的矛盾中修自己，改善修炼环境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5日。在修炼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关要过，特别是来自家庭的，因为和家人接触的比较多，矛盾自然就会多一些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修炼环境，都是师父的安排。我感触最深的就是，只要自己学好法，向内找，修炼环境就会往好的方向转变。我妹妹家有一些工作需要人手，就把我找去了。我和妹妹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，真是剜心透骨。我被他埋怨指责，最难过的就是被冤枉，还不止一次的被冤枉。我刚到妹妹家不久，他告诉我他家的健身器材怎么怎么用，之后我一次也没用过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妹妹严厉地问我，你怎么把健身器材的螺丝松动了，也不给拧紧，多危险。我说我也没用过啊。妹妹不相信，生气地说，你没动谁能动，我也没动，我儿子从来不碰，不是你动的，螺丝自己就能松了吗？你动完就忘了，还不承认。妹妹越说越生气，最后加了一句，你真是老了，糊涂了。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，我想发作，和他理论，气往上涌。但是一想，我不能动心，要守心性，这是考验。我转身上楼了，到了楼上，心里还有些发堵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能动心，不能被假象带动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我的内心就平复了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第二天，妹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，是我儿子想做健身，但长短不够，想放长一些，就把螺丝拧下来了，但是没弄明白，安装不上了，就扔在那儿了。这时我心里已经没有一点点的波动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妹妹去打扫她家出租房的走廊卫生，我扫楼梯，扫得很干净，然后就去干别的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妹妹问我，怎么不扫走廊？我说，扫完了。妹妹听我说扫完了，立即气不打一处来，大喊大叫起来，你说什么？扫完了？那叫扫完了？你过来，跟我看看，你看看那么多东西叫扫完了？你怎么胡说呢？到那儿一看，地上有很多脏东西，我当时也懵了。是啊，我扫得干干净净的啊，哪来的这些东西啊？妹妹很生气地说，你还撒谎，没扫还说扫了，你怎么能撒谎呢？我可真受不了你了。我没有和妹妹争辩，我心里想，我扫没扫，师父知道，众神知道，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，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我心里很坦然，没动心。我把走廊又扫干净之后，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。忙完其他事情后，我回到走廊取东西，看到妹妹也在走廊。妹妹看着我，不好意思地说，地上又有一层脏东西，不是你没扫，是玻璃的粒子风化了，掉下来的东西。我笑一笑， 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这一关就这样过去了。还有几次相同的经历，每次被冤枉时，我都能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动心。碰到任何事情，不要被事情的表象所带动，一切都是假象。在修炼中真能做到不动心，一切干扰都会解体。每次矛盾突然来时，我没有和妹妹争辩，只是解释一下。事情过后，当妹妹发现冤枉了我的时候，她也会很内疚，然后就向我道歉。但下次再遇到事情时，妹妹不分青红皂白，又冤枉是我做的，我依旧是不争辩。如果解释一下，她仍不相信，我也就不解释了。当她发现又冤枉了我的时候，又是向我道歉，这样反复了几次。其实有时我内心也会很难过的，因为妹妹以前对我非常好，现在她处于更年期，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有时妹妹无理取闹，大喊大叫时，我说要离开，她又会大哭起来，说我不理解她，不让着她。当我的眼泪在眼圈里转时，我就不停地背师父的法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我每次被妹妹冤枉时，都能先向内找，不被事情的表象所带动。我是修炼人，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。每次事情突然来时，心里难受委屈时，我就对自己说，委屈的不是我，这些都是好事，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的，我要做到不动心。然后委屈的心很快就过去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妹妹看到我没往心里去，也很高兴。这样几次下来，妹妹变了。有一次，妹妹对我说，你看你现在多好啊，你现在像个修炼人了，你够标准了，你离你们师父越来越近了。听了妹妹的话，我知道是师父利用我妹妹的嘴在鼓励我。有时我和妹妹闲聊，妹妹说，也就是我能帮你提高，谁会跟你这么说话呀？也就是我俩心里没隔阂，我才敢说你，我是帮助你消业。你看你现在多好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听妹妹这么一说，我为自己闯过了一关又一关而高兴，更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。师父在梦中点化我，在我妹妹家的墙外，有三层楼高的黑色的像煤炭一样的东西被清理走了，剩下星星粒粒的。我拿着扫帚在往外扫，弟子深知更大的业力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。写到这里，我的眼泪一下流了下来。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我多么幸运啊！师父时时刻刻地保护着弟子，看护着弟子的修炼。我要转变观念，真正把遇到的磨难都当成一个一个提高的阶梯。感谢给我制造磨难的人，当我闯过这些磨难的时候，我的修炼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师父给我安排了我自己居住的环境，安排了更轻松的工作，这使我有了更多的修炼时间。我感觉好像一瞬间所有的好事都来了。一次我抱轮时，师父给我显现了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，身在人中，念在方外。我的体会是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修好自己，这也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。以上是我近期修炼的一点体会，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